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给您说一段长篇历史侠义小说《水浒外传》。您听过《水浒》，大概没听过《水浒外传》吧？那么就希望您接着往下听，这套书有意思极了。从哪儿说呢？从宋徽宗宣和二年八月十四这天说起。山东水泊梁山忠义堂上是灯蜡辉煌啊，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来了个大聚会，就见忠义堂上笑语欢声，各位头领是推杯换盏，一个个神采奕奕，非常高兴。为什么呢？提起水泊梁山，无人不知，是无人不晓。现在是兵强马壮，步兵现在超过25000人，水军超过8000人，而且粮台寄养极其丰富，金银财宝堆积如山。水泊梁山靠着金沙江72道、岔港3道、浦子城是易守而难攻，官军望而生畏呀。咱说这书的时候，水泊梁山正达到顶峰时期。8月14这天，大首领宋江宋公明，二首领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召开了一次会议。因为现在梁山108人聚已到齐，所以做了明确的分工，谁干什么谁管什么，要杂而不乱才行啊。现在梁山一排座次共分4大谋士、5虎上将、8彪英雄、12猛，再加上2怪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都是谁？都是谁？都是有名的人。先说4大谋士，这4个人：智多星、吴用、入云龙、公孙胜、神机军师朱虎、圣手书生萧让，专门给宋江卢俊义出谋献策的，一个赛着一个。5虎上将头一位是大刀关胜，二一位美髯公朱仝，第三位豹子头林冲，第四位霹雳火秦明，第五位是小李广花荣。另外梁山还有了不起的3杰，头一个就是行者武松武二郎，第二个花和尚鲁智深，第三位就是黑旋风李逵。2怪是谁呀？长得最漂亮、能耐最高的一个小伙叫浪子燕青，还有个绰号叫玉面观音飞行侠，还有个长得最丑的是梁山的智多星坏事包，叫古上早诗签。咱这么说吧，水泊梁山可谓人才济济，聚会了5行8座、3教9流的人士。宋江做了分工之后，大伙非常高兴，因此晚上设宴热烈祝贺。在酒席宴前，大家频频举杯，展望未来，信心十足啊。可是正在高兴的时候，宋江突然发现二弟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掉了眼泪了，吧嗒吧嗒吧嗒。宋江就一愣啊，心说大喜的日子，我兄弟卢俊义怎么哭了？难道说受了什么委屈？难道说我有什么事情处理不当了？宋江这个人非常非常坦诚啊，外号人称及时雨、呼宝义、孝义、黑三郎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肝胆相照，不然能把那么多人笼络到身边吗？ 当然有一定的特长啊。所以宋江轻轻地把酒杯放下，就问卢俊义：“二弟啊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哭啊？”“
啊啊，
没有，我没哭。”“你眼泪还没擦干，怎么能骗得了我呀？你究竟是为什么？”宋江这一问，附近的人听见了，全都不吵吵了。啊，唰，忠义堂上的人全都静下来，目光唰，全都集中到卢俊义脸上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是为什么。那卢俊义了不起啊，水泊梁山二把手，胯下马掌中枪，所向无敌，为人忠正，威信极高。所以大家都关心，静静的听着。卢俊义一看呢，不说不行了，未曾说话，打了个哀声。哎，三哥，他管宋江啊叫三哥，两个人一直称兄论弟。三哥，我忽然想起件事儿来。您知道8月14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，小兄不知，乃是我授业的老恩师周同周光祖的寿诞之日啊！我师父的生日就是今儿个。我没到梁山之前，每一年我都要赶奔陕西周家寨看望我的恩师。今年形势突变，我去不成了，我师父不定多难过呢。三哥，请想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啊！我老师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没有人家的教导，我焉有今日啊！所以想到我师父过生日，我没去祝寿，故而难过，所以我哭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兄弟，看来今年是不行了，但是这过咱得补上，今年不行还有来年呢。三哥可以向你许诺，来年的今日，凡是我们大家都要赶奔陕西周家寨给老侠客祝寿，你看如何呀？
真的，
三哥，要真那样，我代表我老师谢谢您了。哎，你我弟兄何必客气。手下的人一听，哎呦，全乐开花了。哗，李逵头一个站起来，
嘿嘿，我说三哥，你说话可得算数啊，来年的今日我们聚会陕西周家寨给老头子周光祖前去祝寿，谁不去也不行。弟兄们，大家说是吗？
同意，赞成，赞成，同意。就这样，卢俊义是转忧为喜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一句，宋江这个人历来说话算数，兔兔嘛是个钉。人呢就是这样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无信而不立。信就是信用，可靠性。作为国家，取信于民，说话算数。作为个人，在社交方面，对待亲属方面，也要取信于人。否则的话，说话没那么回事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日久天长，没有信誉，谁也不乐意教你，别理他。这位是个大白胡蛋，说了跟没说一样。你托他点事儿，他当时满口应承，行行行，没问题，你交给我吧。过后没那么回事，你再问他，他忘了，或者借故推诿。这样的人不可交。宋江之所以威望高，大伙这么拥戴他，什么原因？有信用。由于宋江拍板做出这个决定， 才演出来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故事。到了宣和三年，就是到了来年，刚到六月，宋江想起这个事儿来。这一年过得不错，梁山是相安无事，官军没敢打梁山，过得那么太平，那么自在。梁山正好是令这个机会操练人马，配备战船，仗是要打的。别看现在没打，迟早有一天有巨战，因为他们跟朝廷之间是水火难容啊，能不打吗？宋江想起来祝寿这件事儿，说话得算数啊。这一天他召集了一次会议，跟弟兄们商量说，从我们山东水泊梁山到陕西周家寨，也可说路途遥远，而且我们跟官军全是死对头，行走诸多不便，因此呢做出决定，咱们分散而行。比方说谁跟谁对劲儿，那你们就搭帮结伙；谁跟谁投缘，你们就算一帮。咱们分散着赶奔陕西周家寨，务必在八月十四之前赶到这地点，谁也不准惹祸，谁也不准找麻烦，谁惹了麻烦谁自己负责。大伙一听全都拥护鼓掌称赞，也不能说家里没人呢。宋江就叫陆云龙、公孙胜、铁扇子宋清、五虎上将、八彪上将留守梁山，一方不测，其他的人全都结伙分散而行。那么谁找谁对劲儿，自然就找谁了。亲戚有远近，朋友有厚薄，这一百单八将也不例外。但说人家谁都能找着伙伴，一会儿就搭配好了，唯独一个人找不着伙伴，谁呀？古上早石谦儿。这石谦这人呢，人性不怎么地，能耐不大，净说大话，另外出门在外舍不得花钱，净占别人的便宜。同时这个人呢，一肚子转轴，净冒坏水，跟他在一起免不了操心惹事生非，动不动他就算计对方。你说这么多年了，谁不了解他的个性？所以都不愿意跟他结伴同行。石谦就着急了，一个人敢奔陕西周家寨，万水千山，万一遇上麻烦可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他拎着个小包四外学嘛，一看人家三个一群五个一伙，说说笑笑去做准备去了，跟谁呢？他就搭个，我各位弟兄，谁跟我一伙啊？啊，咱们结伴赶奔陕西，哪位啊？哪位？大伙儿瞅他一呲牙，我有朋友了，用不着用不着。我也有朋友，用不着用不着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喂，石谦这个骂呀，心说这帮人纯属是势利眼，我成臭狗屎没人理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在忠义堂的堂前正来回转悠的时候，一看角门那儿走出一人，身材高大，是头脱的打扮。他看谁呀？正是行者武松武二郎。这个武松这个人呢，性情挺孤僻，现在变得是沉默寡言，那脸老是沉着，那架老是端着，一般的时候不苟言笑。跟石谦挺对路子，石谦这人脸憨皮厚，你不说话他跟你说，你不乐他逗你乐。石谦一看武松身边没人，我要跟武二郎接上火，那可上了双保险了。武松多大的本事，有他给我做保镖，保证平安无事。 想到这儿，石谦跳着过来了。
哎，兄弟，
兄弟，我这一看我就知道，你肯定没有合适的人。说实在的，那帮人怎么配跟兄弟你同行啊？哎，跟你在一起，跟你掉份儿，只有哥哥我才配跟你在一起。我说兄弟，怎么样？咱哥俩一伙儿，你看如何呀？啊，我这人经历多，见得广，经验丰富，还能叫兄弟你吃了亏吗？怎么样？愿意不？哎，武松就一皱眉，其实从心往外烦他，嫌他贫。但是武松这人忠厚，一看石谦嬉皮笑脸说到这儿了，怎好拒绝呀？同时自己呀，真就没找着伙伴，想一个人溜达去。没说他这个人不合群，不爱说话。一看石谦上赶着，武松没办法了。石大哥，既然如此，你我弟兄就结伴同行。
哎，嘿嘿
嘿，兄弟，我猜透了，你瞅谁都不顺眼，就瞅着哥哥我顺眼，你就等着我呢，对吧？嘿嘿嘿，兄弟，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全准备好了，我也准备不得灵了，兄弟。那么说走咱就走吧。哎，既然宋三哥有令，咱们就一按令而行啊。远这二呢，咱们是赶早不赶晚，时间充足了，一路之上游山玩水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兄弟，什么你都甭带，什么你都甭带，哥哥我这全有。你跟哥哥走还能叫你吃这亏吗？只是有一样，你带点银子就得了。武松一笑，心说这都废话，出门在外主要靠钱，一文钱憋倒英雄汉，什么不带，带钱不就什么都有吗？还没出门呢，这十千就赚了我，又想算了，打点钱又没给外人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武松把长条包袱举了一举，石大哥，我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。
是啊，那好嘞，
兄弟你放心，你给哥哥花钱不白花，迟早有一天你还能赚回去，是不是呢？哥哥私房钱也不在少数，都是成套的钱，我不累动，一破开这整数啊，再攒就难了。哈哈，兄弟，你带的钱要沉，我给你背着，不必，我拿着也可以。就这样，他们俩离开水泊梁山金沙江七十二道岔岗，不敢走阳关大道，抄小路赶奔陕西周家寨。路上吃喝存住，所花的钱都是武松花。这石谦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，但小嘴儿他能说呀。尽管你给他花俩钱叫你痛快，武松就问他：“石大哥，我真没到过陕西周家寨。”离着又那么远，路途不熟怎么办呢？你清楚吗？
清楚啊，
要不怎么说叫你跟我走呢？哥哥有个绰号叫活地图啊，在大宋朝管辖下的州府县道，没我不熟的地方。那周家寨我算算，算这回我去了六回了，闭眼睛我能找去。哎，如此甚好，哥哥你就费心了。
哎，咱谁跟谁呀、啊？兄弟你随我来。
咱这么说吧，从六月中旬走到七月中旬，这一路上不紧不慢，游山玩水，果然叫人心旷神怡。武松觉得很开心呢、啊。最庆幸的是什么呢？一路上没遇上麻烦，那官军根本不认识他们，他们身上又带着假护照。那个时候那年头有护照吗？哎，咱这么说您不是听得明白吗？就好像身份证也好，到时候一查一亮，哎，平平安安就过去了。究竟那会儿这玩意儿叫什么名？是护照啊，是良民证啊， 哎，还是怎么地吧。总而言之，有证件就得了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就钻进大山。武松啊，对大山颇感兴趣。一看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古木狼林，风景如画呀。武松是越走越爱走，越看越爱看。这时间呢还装通事，不管天上的地下的，逮着什么他说什么。比方说说的不对，人家说不对，你说错了，
哎，是吗？那错了就错了吧，说我没说，
脸皮厚。所以武松跟着他在一起倒也不烦闷。可是大山走了三天也没走出去，武松就有点着急了，站在山坡上停身站立，往四外挑望。石大哥，咱们已经进了陕西了，在这大山转了三天还没转出去，我怀疑咱们迷失了道路了。这周家寨到底在哪个方位？
前面看，我没说嘛，我都去了多少次了，闭眼睛我都能摸见。
你着什么急呀？
看着那大山没，翻过去就是周家寨。
哦哦，那咱们早点去吧，以免三哥不放心。
嗨，八月十四之前咱赶到不就得了吗？到时候不迟到，就算功德圆满。你随我来，随我来。
石谦说的是真的吗？胡说八道，他根本就没到过周家寨。他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，但是大话扔出去了，收不回来了。结果翻过这家大山，什么也没有；又翻过一家大山，也不见周家寨。
武松就有点不高兴了，
把脸往下一沉，高声断喝：“石大哥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且问你，周家寨在何处？”